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经常听到啊，说罗马书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一篇。那我也经常读罗马书，可是罗马书里边的在讲到罪跟律法的时候，是我最难以理解的。所以呢，师母最近常常在主日的时候，他就讲罗马书，我就在他6月2号那一天的罪的作用，我就把它整理出来，我就一遍又一遍的仔细的研究，然后整理出来，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师母说，到底我们活在世上会痛苦的原因是什么？这跟罪是有直接的关系的。罪充满在世上，好像病毒充满在世上一样。我们要去认识罪，就好像我们认识病毒一样。我们了解了罪对我们产生的问题，才能处理掉它所带给我们的痛苦。圣经上对罪的诠释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罪根本的意义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思想不当，行为不当，以至于应该有神的荣耀，就亏缺了。罗马书是基督信仰很重要的磐石，对信仰很多的问题，他探讨的非常的严谨。罗马书，我们如果读通了，信仰就不会走错。在现今的教会里，仍然有一些是走在错误的路上。他们行律法主义，什么叫律法主义？就是他们信了主，宣告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又听到很多的教导，然后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才是对的。但是当他强调怎么做才是对的，就产生了一个附带的问题。就是当你没做好的时候怎么办？你就产生了自己的对自己的责备，或是对别人的要求，对别人的论断与批评。圣经上说，神把世人都圈在罪里，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在人的生命中创造出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爱与怜悯和宽容，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行善的事情，不是带着靠着外边的规矩或是别人的约束，而是按着我们生命的一种自然的流露。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其他生命重要性跟爱的重要性在比例上若是没有弄清楚，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 有一些事情我们看为重要，却忽略了爱其实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圣经上说，爱就完全了一切的律法。但是基督徒不知不觉就会走进一条路，叫做律法主义。所以罗马书是处理我们在律法中最容易犯错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 不要走在一条律法主义的路上，我们活得好，活得自由跟真实。如果这些事情没弄准确，我们容易在信仰上绕远路，然后产生一种在基督信仰里跟爱完全背道而驰的现象。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当天所读的诗篇51篇，在第三节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错，我的罪藏在我面前。”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罪藏在我们面前呢？所以大卫说：“我独独得罪了你，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造的，他对我们有一种期待。”第五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是讲到遗传基因的问题，不是把罪推给我们的父母亲，而是这件事情可以去观察。如果你有几个儿女，你的儿女好像遗传了父亲或母亲一些特质，所以现在我们对基因的事情就越来越了解，对基因的事情也越来越清楚。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就讲到罪的落实，就是神的律法以及义的显现，也就是神的救恩。什么叫义呢？就是对的事情。就是你要有正确的人生观，有一种对的态度方式。我们深知道就要去履行，你就要去活。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法律，有他们的道德规范，还有社会文化，还有良心上的问题。这就让我们看清楚，我们没办法把自己活好，需要有神更超越的帮助。这个就叫做神的救恩。所以神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环节里边，当我们愿意信的时候，就显出主救恩的主的救恩来。律法因为世人不能守，就落实世人的罪恶；因世人不能守，就显出救恩的需要。在罗马书3:23，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信是加给我们的，看起来很简单，但你要认识它并把它活出来，那就非常奇特，且是一种奥秘。所以我们信主多少年，在教会什么地位，你奉献了多少，你做了什么事，这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信是加给我们的，在罗马书3一共有31节，简单列这个大纲，就是1-9，信仰的超越性；10-18，罪恶的普世性；19-22，是律法的功用；23-31，是救恩的显现。割礼是犹太人的徽章，洗礼是基督徒的表征。犹太人他们依靠律法反被定罪，犹太人他被视为神的选民，然而犹太人在世间是颠沛流离，一直被逼迫的。可是犹太人仍然非常坚守他们的信仰和传统，所以1-8，我们从世人的眼光去看神的逻辑，一个是犹太人的问题，其他三个是希腊人的问题。犹太人被拣选有好处吗？这对于他们是恩典还是悲剧？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地上很受压迫， 他们又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等待的弥赛亚，我们觉得他们的信仰是错的。上帝又宣称他们是神的儿子，如果只有律法、诸约、有圣殿，却是没有生命，就一点益处都没有。我们也是有律法、有诸约，所以我们是属灵的犹太人。我们有圣经、有教导、有做礼拜，如果少了什么，似乎一无所有。如果我们对于神的义没有一种清楚的认知的话，就会一无益处。从逻辑看，神的拣选就有责任，多给谁就多跟谁要，所以有特别的恩典就有特别的奖赏。奖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无尽的黑夜里面，我们每人在什么状况下，当我们得救后，我们重见了白日的光辉以及盼望。当我们这样的年纪尝到主恩的滋味，生命上有从神而来的引导跟力量。第五节，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你知道神的话是特别甘甜的。怎么这世界上有这么甘甜的话语呢？让我们觉得这个应许这么甘甜，而且它是真实的。下一句话，觉得来世全能的人，就是你会有一种醒悟，就是唤醒永恒。你会发现，我不是只有今生，我有来世，所以这都是特别的恩典。所以犹太人有律法，基督徒有救恩，有律法就能择善道而行。外邦人他们拼命揣摩怎么活才有套天路的规则来遵循，又有好的老师来教导我们，这就是特恩。我们教会牧师的信息真是一种特别的恩典。有特选之下就有特责，特责就是不对的就受责罚，对的就奖赏。我们必须有跟世人不同的人生观跟道德观，否则的话，神说审判是从神的家中开始的。犹太人还保存着神的圣言，犹太人多年来对旧约的态度非常严谨，他们即便觉得说有错，也不敢做一点点的更改。圣经对大卫、对摩西，一个字也不敢隐藏。犹太人演绎神，演绎出神的启示，一生都在云柱火柱，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生命的活水是从基督的磐石上来的，我们敬拜的时候喝的是从圣灵来的活水。我们不要拜偶像，行奸淫，不要试探，不要试探主。犹太人的人生好像一面镜子，警戒我们这些活在末世的人，今生今世很多东西我们今生不用，来世无用。我们需要自由，却误用了自由。犹太人是救恩的出口，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来的，他们也是弥赛亚的苗裔。耶稣为何生在伯利恒？因伯利恒是五大块的肚脐眼， 是世界的中心点，是欧亚陆三洲的交集处，所以没有比伯利恒更适合拣选然后降生耶稣基督的。他又成为神的见证，耶和华让以色列人成为他的见证，也成为世界的时间表。1948年5月14号，当以色列重新建国的时候，启示圣经，他们一直是世界新闻的焦点。神把应许犹太人，应许给犹太人，纵使他们不信，他们失败了。圣经上说，人可以失信，但神不会背信。因人没有信心，失信于神，就导致神的应许落空。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神对人的问题常采取不回答，就好像父母亲对小孩子的无理取闹，不需要回答。圣经教我们一个观念，我们要弄懂神，要谦卑。人一定会失信失败，神一定会成功，神一定要完成。我们有知识就会自作主张，不了解神的计划。其实神的话安定在天，人的软弱不信越发显出神的宽容、公义与信实，对我们有无尽的忍耐。律法是叫我们撕碎，让我们看出自己的问题，让神显出他的义、他的爱。神是我们的神，神是要我们明白他要在他的儿女身上做成他的属性。所以我们宣告我们将来要与他一同做王。那这些儿女能不能让他做到完全呢？我们纵然失信，但神一定要把我们做到完全。很多人发现神的爱是彼此刚坚强，但能够相互就可以做神的儿女。神要人认识他，不是要人看到他的伟大来拜服他。上帝所显出来的信、爱以及义，是要培植我们里边的生命。这种生命的品质是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为了塑造神的荣耀，人的塑造不好，好像是有需要的，就演出一种说法，说我们对神是有功劳的。将来神对我们的审判会证明我们现在的思想和观察是不够的，而且真的是不够完整的。神的审判并非客观的标准，而是主观的标准。当神审判的时候，并不是以神的标准来判断我们的是非善恶。圣经上说，神是不审判人的，神不必跟你争论说你好不好，因为争论多落在对立以及分别善恶的光景。所以对跟不对只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你活得好吗？你喜乐吗？你平安吗？神的审判只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哪里坏了。作为基督徒，他的问题不是对不对，而是好不好。一个人如果活得对、活得好，就坦然了。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对人怜悯，就怜悯了自己。我们对谁有恩慈，就对自己有恩慈。 所以马太福音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希腊人认为罪是好事，罪使上帝显得非常美好，神断定这样的思想是诽谤的，这人被定罪是应当的。我们是对神有功劳呢，还是对世界有功劳吗？这些功过成败都与人无关，自己生命变成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审判不是论功行赏，不是他有没有功劳苦劳的问题，而是他自己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的问题。罪的存在是个事实，痛苦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才是重点。既然犹太人、希律尼人大家都有罪，谁也不比谁强，无论哪一种人都在罪恶之下，这是个定案。希望我们形成一个很清晰的看法，任何人都是独立的，一个没有在基督状态的人就在罪里。每个人都是神的创造，对所有人都要尊敬。一个人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就可以断定他是怎样的人。没有超越是非善恶，没有超越是非数的状况，我们还是很难去实现神的道。人看外貌，神看内心，有时我们只好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保罗说，人心里核心的问题就是罪，并提出怎么样去面对罪的问题。世人有罪已经判定的事实，世人都千山万水被神找到，世人都经历一番艰难，神的旨意很好，因神要世人受苦，世人都是偏离正路，如羊走迷，世人走弯路绕圈子找不到神，都是神来找我们。我信，所以才显出我生命坚定的美词，如不信，人生就没有把握。在信里产生十字架的果效，因在信里一切错误神都为我们承担了。律法是叫人知罪，但看到别人的问题就显出自己的问题。人百姓的罪恶是有希望的呼求。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但耶稣基督是一个伟大的救主，而且在信里我们所犯的错神都帮我们承担了。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我今天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以下时间交给我们亲爱的锦佳师母，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欢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这个我们从12月2号就是，你们会看新闻吗？就是刘家昌过世嘛，对不对？那12月4号就是琼瑶，他自己结束了他的生命嘛，对不对？然后呢，又过了2天，就是日本的中山美穗，他那天本来晚上有个演唱会，可是他去洗热水澡的时候就突然在浴缸就离开了。那我想，其实这件事情，琼瑶的事情是让我想的比较久。原因是他留下了一封遗书，那他遗书里边，我觉得有3句话是我比较去思想的。第一件事情是，他想选择自己的死亡， 他为什么会想选择自杀呢？因为他里头遗书里头有一句话说，生命不会更好。但是基督徒确实很特别，就是我们知道生命会怎样，会越来越好。所以他做这样的选择跟决定。然后他后来还有一句话说，人类有灵魂吗？好，他不确定。但是我们却是秀恩姐刚刚说的，我们是觉悟来世什么全能的人，我们是知道有永恒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去看哈里遗书这三句话的话，我想可以去理解他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做这样的选择，就是他觉得生命不会更好，那么人类真的有灵魂吗？好，那我想这也是让我们去问自己，我们确信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好吗？我们确信我们有永恒吗？好，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一件事情。那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很多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注意，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注意，这样子。那当然刘家昌他后来就是跟他的妻子还有儿子就是反目成仇嘛，就是为了都是为了钱财啦，就反目成仇。所以到最后他的儿子想去送他也被拒绝了，也没有办法去送他。所以我们人生永恒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断的在教会里边，不断的在查经或是聚会，我想这也是不断的提醒我们。那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知道唯有爱是什么？永远什么？长存。只有爱是永远长存。所以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什么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什么显明。而且不是我们是义人的时候，也不是我们是人人的时候，而是我们还在做什么罪人的时候。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一定会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救恩会觉得非常的感激。那你知道这种罪人不是说我们信耶稣那一天是罪人，而是我们会不断的意识到我们实在是说话啦或是做事情就是叫做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一句话讲的不合适，一件事情做的不合适，这种东西。所以罪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叫做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这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的。所以我们翻开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在348页，你也可以翻开你的讲义在第81页。那在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知道两次讲到神就是什么爱，对不对？大家记得吗？第一次在第几节啊？在第8节，是不是？然后第二个在哪里？在第几节？在第16节。好，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就讲了两次神就是什么爱，一次在第8节，一次在第什么16节，那都强调神就是爱。那我觉得我们需要对这句话有明确而且很完整的理解。因为在16节，我们来看16节，我们从16节读到第21节好了。来，16节，来，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在十六节这里说，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什么？神的里面。那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说，不住在爱里面的，就没有住在什么？神里面。或者说，我是住在别的感觉里边，然后确实没有爱的感觉的时候，那就不在神里面，可不可以这样？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常常问自己，我现在是在什么里面呢？对不对？我如果现在不在爱里边，那可能我就不没有住在什么神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反过来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的什么完全一点。所以十七节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怎么样坦然无惧。所以审判的日子我们是要去面对的，因为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什么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所以刚刚秀珍姐也说，其实审判不是说上帝来说我们对不对，而是我们当离开这个身体之后，就是去面对我一生灵魂里边，到底我整个的一生在灵里边，在记忆里边是什么，这样明白吗？比如说你在人世间，我随便讲刘家昌好了，比如说他记忆里边就是跟他的前妻跟儿子就是反目成仇嘛，那至终都没有和解嘛，那他进到永恒里边的这个东西就在那个地方，叫你们，因为没有解决嘛，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首先要去面对的就是爱在我们里边，不是有就好了，而是需要什么完全。那有些时候爱让我们自己觉得说也蛮享受的，对不对？也蛮安慰的。那里面不是有就好了，而是我们要什么完全。那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不爱嘛，对不对？那么也会不爱嘛，也会不爱。那么至少在定义上面我们要知道说那个就叫做不完全。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爱是让人快乐的，那我们如果忽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的快乐。就说你可能也信耶稣，也聚会，你也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因为你忽略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你是不快乐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快乐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有一种警醒，或是有一种警觉，就是说哎，我为什么不快乐？ 我也在服侍啊，我也都在聚会啊，我也都在做很多的事情啊。那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充满爱去煮一顿饭，跟你不在爱的感觉里头去煮一顿饭，那是完全什么不一样的。我想这样讲应该我们比较能够理解嘛。所以在爱里边去做的时候，就你就觉得那件事情是让你什么快乐的。那没有爱可不可以做？我们也会做啊，那些事情我们都做的已经很习惯了，对不对？你没有爱也可以煮饭啊，也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是不是这样？但是那个时候你不见得会快乐，这是我们自己要去什么思想的。所以当我们在应用这个所谓在爱里边要完全这件事情哦，就是你要去应用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对神的爱在我们里边的时候，那种深度，那种广度，那种延续性或是稳定度，其实我们不是很稳定的，对不对？就有的时候上一秒钟被他气得半死，对不对？那所以这种状况就是我们生命的状态，这样明白吗？就是你的状态。我现在也不是不爱，可是我也没有很爱啊。马马虎虎，对，那就是显出你的什么状态。那所以我们要有神的爱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就十六节说，主对我们，十六节怎么说？他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然后什么也信。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对不对？可是其实你很多时候是 不觉得的，对，对不对？所以主的道，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十六节说我们也知道什么，也信。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可是没有办法信，为什么？因为就没有滋味嘛。当时神的爱在我里头是没有什么滋味的，没有什么感觉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于主的道领受的不完全，主的道，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使神的爱在我里边产生那个完全具体的现象。如果我对神的道领受的不完全，我就没有办法让神的爱在我里边产生那种很具体的、很真实的一个现象。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停留这么久，就是因为其实神的爱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什么重要的。所以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从十三节那里说我们用灵来证爱嘛，而那个是一个过程，那也是一个什么起点而已，那只是基督的灵在我们里边发挥功效的什么起点。所以圣经上说，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说口称耶稣基督什么是主。但是这只是一个起点，那神的灵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却是需要让神的道在像种子一样在我们里边慢慢慢慢的什么长大，是需要去长大的。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是根基嘛，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什么根基，就是他的救恩就是我们的根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那个就是救恩的什么根基。其实做传道人他也没有办法去立别的什么根基，所以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可以去立别的根基嘛。所以传道人是没有办法再去立根基，我们只是跟主一同建立根基，然后我们自己要在根基上面去建造，这建造的工作是自己要去什么建造的。所以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个人要谨慎，你要小心你是怎么样在上面建造。所以我们每个人建造起来都会什么不一样，建造起来都会不一样。所以什么叫我们要建造？当然我们要建造的就是永恒的生命嘛。那么永生就是生命，那么特别是我们刚读的二十一节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神所受的什么命令。那么你翻到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第二十节，二十节说，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什么永生，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他特别强调永生，其实永生就是生命，他的命令就是永生，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永生。那所谓的永生就是这样的生命是跟神同质的，那上帝给我们的有永恒价值的什么生命。所以神的灵让我们证明了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你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平常祷告都怎么称呼，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对，有没有人常说阿爸父？所以我是比较建议说，如果我们常去叫阿爸父的时候，我觉得你会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感觉，好，你会有一种连结的感觉。所以神的灵让我们证明，所以他才说当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神的灵跟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那时候你会特别有感觉，就是呼叫阿爸父的时候，神的灵会跟你证明说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所以我们人生发生很多事情，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什么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得益处。其实这个益处是良善，就是其实这个良善就是神的生命。万事怎么样可以互相效力，就是我要得着那良善的什么生命。 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要得着那神性的爱的什么生命。所以我们无论去分享或是讲道，其实我们都在见证神的话。因为我们在讲的时候，其实就是再一次去宣告这些话在我里边，我是信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基督的好执事，就是好服侍者。他说的就是说，你如果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怎么样叫好执事？就是在真道的话语上，以及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什么教育，得到了养育。所以真道的话语，你知道真道就是信仰，然后话语就是话。那这些事是哪些事呢？就是你要去分辨这到底是鬼魔的道理还是主的道。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讲神的话，信仰的话语，你所信从的好的方法上面得到了养育。所以分享其实是在教育自己，也是在什么养育自己。所以不是在教导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在教育我们自己，在养育我们自己。那如果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每次分享或是见证的时候，首先就是对自己讲嘛。那每一次我们在预备的时候都是对自己讲，然后有机会就对别人讲。那讲的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情，以及预备我们的什么态度嘛。所以我们如果有神的灵，让我们可以认耶稣基督是主，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口，用我们的行为来什么宣告，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行为来宣告。所以你如果翻到这个讲义的第十五节，八十，你翻到第八十二页，这个十五节就讲到同住的什么外证。这个同住有内证，就是我们有神的灵，神的灵就让我们可以认耶稣基督是主，然后我们还有同住的什么外证。所以十五节这里说，凡认耶稣为什么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的什么里面。所以认耶稣为神儿子的，刚才淑媛姐带我们敬拜的时候也说，因为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说什么？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什么儿子。然后耶稣就跟他说，教会就是要建造在这个什么磐石上。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或者说教会就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就是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什么儿子。所以我们要去承认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神就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行为来宣告。那么神的道就让我们知道说，首先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就是你知道他为我们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吗？然后你知道那个百夫长在十字架上就说的，这真是神的什么儿子。所以事实上钉十字架会让我们有一种就是，怎么世间有这样的爱，这真是神的儿子。那这是一面，但是另外一面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你确定吗？你如果确定的时候，你是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当你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其实那叫做证明说，我也承认我是神的什么儿子。所以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你知道在整个世界上面他会区分开来，会变成一个区块。什么意思？就是有人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有些人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他不认。所以他会变成一个区分，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些人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有些人不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嘛，神的道的启示，神的存在，其实对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我们常说神他既然是无所不在，无所他是神的灵就无所不在，所以神的启示对所有愿意求道的人都一样。所以像我们高中的时候去读这个论语啊，或是我们去读这个孟子啊，那些书籍。所以从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间，然后现在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这段时间里头，你说很多人像孔孟老庄，他们所领受的跟我们的信仰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我们去读论语的时候也会觉得里面有很多的话是很好的，那有些时候是更透彻更清晰更准确。但是我们跟这些孔孟老庄到底差别是什么？差别就是我们接受了耶稣，我们认耶稣基督是神的什么儿子，那他们不认识，这样理解吗？没关系，不用理他。好，所以这个就产生一种区分，就是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跟不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就产生一个什么区分、就产生一种区分。那区分是什么呢？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儿子，然后怎样？他们不是儿子，就是这个区分。那么我们领受了神的儿子的身份，然后地位、呼召，还有什么权柄，而他们没有，他们就按着他们的修行，按着他们的启示，按着他们的命定。所以我们保罗说有三层天嘛，对不对？那史威登堡的书也讲到天上有一层天、二层天、什么三层天。所以很多很好的人其实他们可能在一层天，可能在一层天。所以你说这些不认识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人，他们可能在一层天，可能在二层天，就按着他们的启示跟命定。然后他们不见得会认识耶稣基督是神，但是他们会用别的话去称呼、用别的这个名字来称呼神，然后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服侍神、用不同的方式来服侍神。比如说我想慈济在我们台湾这个社会是很大的被尊敬的，他们每次有各种各样的灾难，他们都是很快的就到第一线去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为那些没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做了很多的组合屋嘛，而且那个房子他们是越盖越好，盖得非常好，然后他们有独立的空间。所以你知道日本地震的时候，慈济常送很多那种组合屋到日本去，然后日本人却说怎么可以盖得这么好这样。所以他们在社会福利这种救济这件事情上其实他们做得很好。所以他们不见得用耶稣基督的名字来称呼他们的神，然后但是他们在用不同的方式服侍神。所以我们的服侍怎么样不一样，原因是因为我们认耶稣他是什么神的儿子，我们接受耶稣，然后我们得着叫做神儿子的什么名分，那么我们领受了神儿子的什么地位，那个差别大不大？非常的大，对不对？所以他们是仆人嘛，他们我说我举慈济的例子，他们不断的在服侍，不断的在第一线上做很多的事情，他们也许是仆人，但是有没有这个儿子比仆人更笨的？有没有？有嘛？有没有儿子比仆人更笨的？那有没有儿子很不长进的，而仆人却是很努力的在学习？有没有？有啊，大有人在啊，是不是？大有人在。所以你知道我们进入一个老龄社会，我常看到很多老人哦，他最后把他的财产都留给照顾他的外佣这样子，然后他的儿子就气得不得了这样子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这种情形。所以我们回到第三章第二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二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亲爱的什么，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什么显明。就你现在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有神儿子的什么名分，你将来会不会有神儿子的成就呢？你将来会不会有神儿子的确据呢？这个三章二节告诉我们说还不什么，还未显明，就还不知道啦，还不知道。因为神是公平的神，所以我们说神创造了什么一切嘛，那他是公平跟公义的神，所以在诗篇九十七篇说公平跟公义是他宝座的什么根基啊。那你知道我们得了神儿子的名分地位，对不对？但是我到底有没有长成神儿子呢？我能不能完成神儿子呢？不知道。那上帝给我们权力，给我们名分，给我们地位，我们是不是长成呢？那我们也得自己去了解嘛，自己去了解。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头，我们怎么去确定神是在我里面呢？从这个经文他这里说什么，首先我是认耶稣基督是神的什么儿子。所以认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你知道这句话是信仰的根基啊，就是主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什么磐石上面，所以这是一个根基啊，这是一个根基，它是一个基础的结构。你知道现在盖房子的人他们常标榜一个东西，就是哎，我的地基是建在这个岩盘上面，有没有？他们不是常常这样子宣传他们的房子吗？就是他是打地桩，你知道盖房子不是要先打地基打地桩吗？他说我的 地基地桩是打在这个什么岩盘上面。所以认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信仰的地基，这是信仰的就是这叫做你要打到这个岩盘上面。而能够认，我们为什么能够认？是因为神的灵嘛。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神的灵其实就是神的道，神的灵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说神的灵神的道，然后我们能够认，其实这三者是一体的。只是我们在讲神的灵的时候会不会范围太广，而神的道范围也很大，所以我们要聚焦在这个点上面。只要这一点是，就是因为若不是神的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就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我现在领受了，然后我就知道，就因着我的信，我就能够体验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前面这个从十三节那个地方说用灵来什么证爱嘛，就是证明我是被神所爱的。怎么证明？你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就是被神所爱的。我们来讲一次，来，我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就是被神所爱的。所以我希望今天把这句话让我们有一个完全的什么确定，就是我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就是被神所爱的。那如果有一天我不认了呢？你会不会不认？也是会啊，也是可以啊，特别是你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大概不太高兴吧，对不对？那这是一个信念，这是一个信念，但是能不能成就，那关键就在于你的信念到底在不在，就你的信念到底在不在。 那么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经历，然后也会有一些我们的人生有一些经历，然后也会有一些过程，其实那都无关紧要，唯一的重要叫做你的信念在不在，唯一就是我的信念在不在，我认不认耶稣基督他是神的什么儿子。那当然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你信心要有什么行为啊，你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嘛，这是雅各书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十六节以下，当你有了神的灵在你里边的时候，神的灵就告诉你说你是被神爱的。但是圣经里头很多的话都有两面，比如说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另外一面就那我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都是两面的。那你说我是被神所爱的，那请问你里头到底有没有神的爱？就是圣经里头都是两面的，都是两面的。那你是被神所爱的，那你就得有爱嘛。那你说我有，那你爱爱看，今天有一个人来对你很凶，你爱爱看，就是你得爱爱看嘛。那你爱的时候，你要去认为说你有没有享受啊？别人在凶你的时候，你有没有享受啊？啊？那你到底要不要做神的儿子嘛？其实关键在这里，我们都说啊，神爱我。不是，我到底有没有被做成神的爱呀？都是这个问题呀。对，当然第一个反应不容易，但是你得转念嘛，转念，然后能够怜悯，能够爱，你就有享受，是不是这样？那你这个过程要多久？你这个过程要多，不要告诉我说我一辈子都不干。那当然啦，当你流出爱的时候，你就很享受啦。那我只是问你们说，你们这个过程要多久啊？啊？不要跟我说我一辈子都不干，好吧？所以我们说那是一个信念，但是你的信念在不在？你信念如果在的话，我们说信心要有行为嘛。否则我只是信，我相信，可是我却没有去活出来，那我怎么去说我是神的儿子呢？是不是？我们永远说啊，他是神的儿子，那我那这个一定要借着很多让你难过的事情，那才会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嘛，对不对？啊，所有的人都对你很好，那你永远就他是神爱我，那没有问题。
神爱我，人也爱我。
啊，对，人也爱我，是不是这样？那你一定要很多的困难嘛，有人不爱你嘛，有人凶你嘛，有人讨厌你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是被神所爱，你相信神爱你，那你得爱爱看啊。你就得有爱啊，你得爱爱看啊，你爱的时候就有享受啊，否则你人生就没有享受啊。你再怎么说神爱我，但是你就是没有享受，为什么？因为爱，你知道爱这种东西很奇怪，你分泌在里边的时候，你就好像很滋润，是不是这样？你去爱，你去给的时候，你里边就很滋润，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啦。那一个人如果一直接受别人的爱呢，其实他不会好，全世界人都爱他，他也不会好， 你们去想一想，应该就可以明白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永远只靠着那个信念，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神的儿子没有做成在你的里面，没有做成在我们的里面。那我相信神爱我，但是你如果没有做成在里面，我跟你说，你讲讲讲，你会没有滋味的，然后你也没有感觉，因为你碰到很多环境，你就觉得神明明虐待我啊，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变成说，你就是停在那个阶段，就是神爱我，可是我没有感觉，然后你也进不到那个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子的那个阶段，那这样就会比较遗憾。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到这个讲义的83页，有看到吗？他这里讲到以爱来什么正爱，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句话，你说耶稣爱我，那你要里头要有什么爱来证明耶稣爱我，听得懂吗？你要有爱来证明耶稣什么爱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标题，这标题告诉我们说爱神然后怎样爱人，爱神爱人。所以我们要进到这个第4章的第16节以下，就说你有了神的灵在你里边，神的灵告诉你说你是被神所爱的，那你得有爱啊，你得爱爱看啊，你要爱爱看你才有享受啊。你如果永远只靠着那个信念，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神的儿子没有做成在我的生命里边，那么我相信神爱我，你说真的，你讲着讲着你会没有感觉。我们带敬拜有时候带得很熟练了，神的道也非常的熟练，但是我跟你说你是没有滋味的，因为你都很熟了。就是停留在信念里边，但是并没有，
没有行为，没有经历，
没有做，没有要，没有坐在我里面。
就是你只是接受，但是你没有去发生跟爱去分享
过去。所以要在为什么我们在这一章要停留这么久？因为我觉得这一章我们如果明白，那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查验标准，就是你没有爱的时候其实你是不快乐的，你也没什么事啊，就是说也没发生什么事啊，那日子也过得还蛮平安无事，但是你真的不会快乐。然后你去敬拜或者什么，你会觉得没有滋味，就是因为我们都很熟了嘛，大家都会讲啊，诗歌也很熟，但是你会没有滋味。所以为什么神对以色列人说你每天要去捡玛纳，要昨天的玛纳就臭掉了。所以我觉得基督徒老实说很麻烦的地方在这里，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会旧掉嘛，就是会败坏。一个东西你放在那里不放冰箱，到晚上就坏掉。这个我这次旅行，然后看到一位大概自有40几岁吧，我就用英文跟他说：“你真是美人。”然后他跟我说：“你也是。”我说：“我已经老了。”没有，我真的觉得我已经老了，因为我照镜子都觉得，哦，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你要接受，了解，就是你要接受嘛，你要接受。所以你不能够永远只靠那个什么信念。你要去活活看，然后做成在自己的什么生命里边，去爱是很快乐的。所以在16节，我们的标题说你要用爱来证爱，这样你是不是对标题就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什么，会记得吧，对不对？以爱来什么
证爱？
那以爱来证爱 十六节这个地方说，神看圣经哈，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什么，也信。神就是什么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知道，所以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明确的，一点都没有模糊的。这个知道是要很明确，你不可以有一点点的模糊。那么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吗？有人把你臭骂一顿，你知道吗？不知道吧？要知道，这样理解吗？要知道，好，这是神爱我，那慢慢知道，这样理解吗？就是要知道，一点都没有模糊的知道，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吗？很多人说他知道，其实他不知道。他算是很多的觉得，怎么会给我这种丈夫？怎么会给我这种环境？怎么会给我这种儿女？怎么会给我这种老板？就很多人说知道，其实他怎样？其实他不知道。因为如果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在生活当中，你常觉得我实在是服侍的很苦，好，然后所期望都没有得到，然后觉得天父实在是一个很严厉的主人，我要的都没有得到，然后呢，他又要我这样，又要我那样，然后我什么都没有得到，然后如果不小心做了传道人，然后就跟人家说耶稣爱我，然后你已经讲了，你也不能反悔说耶稣不爱我，他就只好继续讲，这样理解吗？家里边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叫他其实不知道，就他其实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你知道这个知道跟相信它是一个阶段，就他说我们也知道，然后怎样也信，它是一个阶段。所以雅各书我们之前查过嘛，所以你们就不用翻。在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鬼魔怎样也信，却是什么战惊，就是战惊。所以后面会告诉我们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什么除去。所以你里边有害怕的时候，其实就检验出一个东西，叫做我其实爱是不完全的。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完全，但是那只是一个标志，告诉我们说，哎，我实在是不完全的，就这样而已。我们要渐渐的完全。所以按照你知道的去信，但是我们的知道就是有很大的缺漏，这样理解吗？然后有很大的遗憾，然后很偏差。所以你如果按着你知道去信，老实说你是很亏损的啦。就是说你知道，但是你不真知道，你不真知道。那么现在很大的麻烦就是，大多数的人他对于领受神的爱，他对于这样的领受，就是他其实很狭窄的，或者说他是很不完全的。那你知道神从起头他给我们的爱就是完全的嘛，对不对？他钉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怎么样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他是完全的。但是我们就需要知道说，神的爱其实他是完全的，而且你要去建立，要去宣告，要去体会他对我们爱的完全性。听得懂吗？好，完全性。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在教会里头，我们要一起成长嘛，然后一起做成的。那如果我们是一个蒙爱的人，圣经上不断的说我们是一个什么蒙爱的人，然后十七节我们来看，十七节这里说，这样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我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怎么样坦然无惧。刚才秀珍姐跟我们说，审判要从神的家什么开始。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听你们就知道，我们都知道基隆市长谢国良是基督徒，当然他到底多少的去聚会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已经宣告他是基督徒。那柯文哲不是吗？ 他们一个做基隆市长，一个做台北市的市长，然后做了八年嘛。然后你知道这个谢国良不是被罢免吗？他们从台湾头开始要开始就罢免他嘛。我觉得因为审判从神的家中下开始，所以他被保全。你们这样听得懂吗？你有没有错？
是我有没有错？他自己有没有犯错？
没，哪一个人不是罪人？所以，我现在只是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提早被审判，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他现在做事就要很小心了，对不对？那柯文哲顺顺利利做了八年，没有被审判，没有被提早审判，我应该这样讲啊，所以现在就很困难。所以知不知道审判对我们是恩典？
是，知道。
你管自己就好了，好不好？
搞清楚他到底怎么回事。
你管别人干什么？这是，我常常。其实我应该很尊重他，可是我常被他们惹得开始起毛的。所以了解审判对我们是恩典吗？所以诗人他说我每天遭灾嘛，每日受审判嘛，这是好的，这样理解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为什么那个人一天到晚惹我，这样理解吗？其实这是好的，听得懂吗？有人骂是好的啦，
有人找麻烦也是好，
都很好。
生命才会更近。
所以，我们爱在我们里面得以什么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什么坦然无惧，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什么起手。其实那时候我就在看这个谢国良啊，然后看就觉得说，上帝才是很好这样。上帝在这很好。那么审判他的意思比较简化一点，就是别人对我们的对错做了评估了。其实你说琼瑶，你说他盖棺论定吗？没有啊。有人说他好，有人说他什么不好。我昨天在搜那个德瑞莎修女啊，对我们而言，我们觉得他已经是圣人，对不对？可是你去 Google 的话，你会发现他离开之后还是有人批评他，就变成就永远都有正反的东西在那里。所以就是人家对我们的对或错他做了评估嘛，那么我们对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对呢？或者我们觉得说我们做错了呢？那老实说对或错就交给什么？因为我们如果知道说我就是一个罪人，其实你很多事情就没事了啦，就反正我就是彻头彻尾的罪人，所以我这样犯错那样犯错也是理所当然的，那就对自己会比较宽容嘛。或者我们如果觉得自己是很对的，老实说你会很焦虑，然后你会很沮丧，因为有人喜欢你，一定有人不喜欢你嘛。所以再说一次，圣经上耶稣说他是不审判人，对不对？他是为了拯救人来到这个世界的，他是不审判人的。所以审判到底是什么呢？审判其实是自己问自己啊，你自己跟自己交代就好了，你根本不需要对任何人交代，不用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别人说你好对你也没用，别人说你不好那也不重要，而是我自己到底我能不能交代清楚，自我解释，我能不能自我理解。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那里说，他主耶稣不是说他去了他要差圣灵保惠师来吗？他说保惠师来了就要叫人为什么？对，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什么责备。其实审判的东西，你知道 审判这种东西哦，你去责备任何人都没有用啊。很多人很喜欢去跟别人说你这样对，你那样错，根本没用，这叫徒劳无功啊。谁喜欢你说他不对？他一定跟你抗争的，对不对？不要去教导别人，不要去指教别人，因为那都是圣灵的工作，那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叫做圣灵来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怎样自己责备自己。我跟你说，你越责备他，他忙着跟你对抗，对抗他所有的力气都拿来跟你对抗。你责备他，就拼命跟你对抗，说我不是那样啊，你为什么这样说我？那他就在那边浪费力气，浪费时间。那么其实审判最直接的现象叫做反省，叫做反省。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在253页，这个经文你们要翻，因为大家不是很熟。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253页，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这我们从第八节来看，第八节这里说，翻到了吗？他这里说，保罗他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个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什么，暂时的。就是保罗可能前一封信写的有点严厉啊，然后他后来就觉得说，哎，我会不会话讲得太重了，他就有点懊悔。但是后来他就不懊悔，因为他说，我让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第九节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什么懊悔来。其实人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懊恼，就是觉得我怎么会讲那种话，我为什么会干那种蠢事，这就是懊悔。然后下面他这里说，你们依着什么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什么后悔的懊悔来。你知道有一些人他的懊悔，他不是叫懊悔，他叫后悔。你知道后悔对人其实没有益处。你后悔怎么办呢？那你已经，对，你已经做了，已经说了，但是懊悔不一样。懊悔。然后下面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什么亏损了。好，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所以这里讲到自诉、自恨，然后责罚那个小字叫做什么？小字叫好。所以这个殷勤就是我很认真，我很认真的去面对这件事情。想说我到底应该怎么样，然后这个自述就是，你知道我们就自己跟自己讨论，这样理解吗？辩护嘛，自我辩护一下。然后自恨呢，就是恼怒，恼怒自己，自己恨自己。然后恐惧就是惧怕，想念就是我渴望，比如说我渴望我的生命是甜美的，我渴望对方会好起来。然后热心就是，我是很热诚的，我是很热诚的。所以责罚就是自责。然后下面他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什么洁净的，就是我是圣洁的，我愿意我是圣洁的。所以这个自责、 自诉、自恨，就是自谦自疚，就是我知道我才是做的不好，我的讲话讲的不好，这件事情态度不好，所以这都是对自己的定义嘛，就是我看我自己是好的吗？好，你认为你是对的吗？因为上帝是不审判人的，所有的审判都是按着你自己对自己的审判而来的，这个叫做自己问自己啊。所以你知道，当我们离开这个身体，然后进到永恒的时候，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其实上帝就让你自己问自己啊。上帝也不评断我们，不评断我们，就自己问自己啊。我的到底这样是好的吗？我这样活好吗？就是多少人看过小屋啊？对啊，那个时候我还在感恩树特别，对，教会有放嘛。我觉得其实小屋很值得一看再看。嗯，对，电影啊，对，对，对，一看再看。对，我是在电影院里边看的啊。那是电影院里边很多人在哭，我觉得我也是哭得很厉害的一个人。后来我就说，哎，我们在教会放。所以上帝不审判人，所有的审判都是按着你自己对自己的审判而来的，你自己问自己。那会不会有别人的审判？会啊，别人的审判天天充满在我们身边嘛。那别人对我们的审判为什么对你有效？因为你接受了嘛，你接受了，所以对你有效，是不是？那你可不可以不要接受？可以啊。审判我的乃是什么？乃是神嘛。保罗说：“我虽不觉得自己什么有错，我也不觉得我是什么对的。那反正我干了就干了啊，主的宝血洗净我。”所以，别人对我们的审判为什么在我里面会产生作用？因为接受了，因为接受了。有一张卫生纸。有些时候我们是被情势所逼啦，哦，比如说国家就说你这样子，这个，你这样子叫做什么？超速，好，然后你这样是。就是说你不对啊，你觉得被冤枉，你也没办法。所以我那天看到有一个美国有一个老先生，他冤狱了20几年，后来他得到很多钱的赔偿嘛，哈。所以你们有看到那个新闻嘛？就是说你对被冤枉，但是你也没办法。那冤枉的事情就是有的，这是整个世界的现象。所以比较多的审判其实就是别人对你不满意啊，别人对你不同意，别人看你不顺眼，那我们被他这样子被他说被他骂，然后我们就浑身不自在，就什么就难过起来嘛。那我们就想说，那我怎样才能够让你喜欢我同意我嘛？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努力做这件事情，而说那个很累啊，因为那个就会把你搞得很没有办法自由，所以我们的自我形象就被别人的要求跟论断，哦，就把你搞得支离破碎。所以这是这个世界上的审判，但是我们要面对的叫做永恒的审判嘛。所以永恒的审判就是当我离开这个身体进到另外一个领域里边，就按着我的认知，哦，按着在那个环境当中，我没有肉体了，在那个环境当中，那我想这个我们下次再讲，哦，下次再讲。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时间里边我们很忙碌，每天忙着应付那些我们需要去处理的事情，基本上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反省。 到有一天你安静下来，比如说人老了，然后老人不是很想回头去看自己的什么一生吗？就是你如果很忙碌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时间的，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就在那边嘛。好像我后来去回想，我照顾我的父母亲前后代有14年，前8年比较幸福啦，因为他们都还算健康嘛，只要一天到晚就买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然后礼拜一到礼拜五托小红做2次便当，然后托人送去这样。但是到了后6年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渐渐不好，我就天天都在医院跟家里面在那边跑来跑去，而且他们是2个人，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简直是就是焦头烂额这样。然后调人调到连属雅的丈夫都被我叫去陪我爸爸，就是没有人这样子。你知道，一直到我忙完了这14年，说真的，我开始去面对我的生命，因为你平常就是你每天睁开眼睛就是你的父母亲嘛，所以你知道我去面对我的生命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得了忧郁症。然后我面对生命里面的问题，老实说，叫做我面临了很长时间的审判。因为那时候我太忙啊，那14年我都在忙我父母亲的事情啊，所以我后来真的是面对很长时间的审判。但是我觉得那个审判对我是很好的，虽然过程很痛苦，名称也被我叫去家里被我啰嗦了好久，就是那段时间我非常非常的痛苦。就是人回头去看你的一生的时候，那叫做你在审判自己了啦，就在审判自己了。那老实说，你必须第一个有时间，你如果天天还在忙你父母亲的事情，你也没时间，然后你还得有空，然后你还得有事件，这样理解吗？你还得有事件有状况，然后你就很容易把自己落在一个叫做自我审判的光景里头。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审判你迟早都会降临的啦。那当然呢，但是有时候我们太忙，或者说没有去想，或者说不会想，对，就每天，对，你每天你睁开眼睛你要忙的事情可多了，对不对？你就没有时间去想，没有时间去面对。所以当我们落在一个自我审判的光景里的时候，好了，不要再讲了，因为时间过了，因为每个人的审判迟早都会临到的啦。
下次再说，
对，下次再说，因为对不对，每个人的啊，就每个人审判迟早会来嘛，对不对？因为圣经上说什么，人人都有一什么，那基督徒可不可以早一点审判自己？那是幸福的事啊。那上帝就会安排一段时间，我觉得我那段时间就是我的母亲过世之后，父亲又过了4-5年才走。他走了之后，我觉得，哦，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应该是我生命当中最痛苦的时候。对啊，因为我爸爸身体比较好啊，所以那段时间我后来回想真的是一个审判的过程，但那是好的，那对我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那段时间我还是照样查经，你们都不知道我根本是谢谢你们哦